朋友们好，今天是12月4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靖远。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再啰嗦一下，跟大家告知一件事，因为现在呢，社群媒体呢有诸多的限制，我们的平台呢可能也会出现被限制的现象。欢迎喜爱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点击视频下方的文字介绍中的那个链接来留下你的 email， 这样的话有任何视频更新的消息呢，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就提供给你。在昨天呢，我们主要和朋友们讨论了川普总统的演讲这个重要的话题，所以呢，对各州当前的这种法律战的进展呢是没有及时的跟进。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讨论一下当前在乔治亚和内华达州的这个情况，尤其是重点的讨论一下川普啊，他为什么会如此的重视乔治亚州？因为川普和彭斯啊，他们两个人都要在这个周末前往乔州去，使得乔州的比重呢骤然间就增加了。而且呢，乔州啊，它还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它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那么在此之前呢，我还是想要再简单的说一说，就是昨天的一条大家比较关注的新闻，就是川普总统呢，他再次提到了司法部长巴尔的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巴尔他现在的位置是很关键的，这个就不用多说了。他自从周三那个左右摇摆的表态之后呢，他就等于把自己放到了风暴的中心。周三啊，他去了白宫之后呢，昨天川普总统在这个椭圆形的办公室呢，向媒体就公开的表示，说巴尔在调查本次大选大规模欺诈行为的过程中呢，是毫无作为，看起来不大努力，这个令他呢感到十分的失望。那么川普的话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巴尔什么都没有做，只要他能够对此展开调查，就能在乔治亚州的参议院中看到相关的证据。乔治亚州的听证会正在举行之中，大量的选举欺诈案件被发现，这看起来并不难，但老实说，这真令人感到失望。那么接下来啊，当被问到是否仍然对巴尔抱有信心的时候呢，川普他是停顿了两秒钟，然后他这么回答，说这个问题过几个星期再问我吧，他们应当调查所有这些舞弊行为，这不是民事的，这是刑事的，这是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我们在此前啊曾经有分析过，就是说巴尔他其实非常近似于一个摇摆州，对吧？他和利益集团呢其实是有很多的瓜葛的。在以后啊，如果说有必要呢，我们会和大家系统的来讨论这些情况。那么现在至少我们看到川普对他的态度呢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帮手，但是呢至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把他看成是一个对手。川普说啊，说过几个星期我们再说，实质上呢就等于是给巴尔一个留步查看的这样一个待遇。如果说巴尔他依旧不愿意行使他的职责，那么我想他的下课可能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那么这个巴尔他为什么不作为呢？川普其实是有透露了一点原因，他说巴尔认为这些案子呢是民事诉讼，不是刑事的，所以呢司法部是不适合介入的。大家都有看到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昨天才有讨论过的，就是巴尔他在混淆概念，他想做一次司法意义上的那种中间选民。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不是民事领域的政治纠纷问题，而是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与颠覆的这个刑事犯罪的问题。那么川普告诉他说这是严重的刑事案，实际上就是告诉他你不可能有模糊地带的，你做不了中间选民，要么维护正义，要么助纣为虐，你只能够二选一。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可能还会记得鲍威尔律师他在前天的发布会上就有公开的宣布说，他们收集的证据呢是正在整理之中，很快就会要交到司法部去了。那么我们都知道鲍威尔的战场啊，他是在哪条线上呢？他主攻的其实一直都是 Dominion 操纵计票以及外国势力操纵美国大选这个方向，对吧？就是说我们换句话说，这些证据和案子呢，它恐怕都是刑事案，而且是刑事大案。这些证据一旦送过来呢，对巴尔来说，他会立马就进入到烤火的状态。 所以呢，我说这个中间选民他现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巴尔就是一个例子，他这个位置呢，并不是川普唯一的指望，但是他如果做好了，是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的。我们看到林伍德在演讲中，他对巴尔是一种什么态度呢？他是这么说的 ：“Do your job。”就是说做你的工作。但是呢，林伍德他提到 CIA 局长的时候，他是什么态度呢？是大喊滚出美国。所以呢，这个明显就是一种敌我矛盾与内部矛盾的区别，对吧？这个也凸显了川普阵营当前他仍然是比较依重司法体系的一个客观情况。那么在现在这个阶段啊，在法律战这条路还没有被利益集团彻底的左右之前，那么川普他是不太可能立即就去启动那个反叛乱法，并且来宣布戒严啊等等，因为这个存在着可能立即会触发严重的政治危机，甚至是出现内乱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川普啊，他在演讲中为什么没有去提到中共涉嫌干涉甚至是操纵这个大选，就是因为他自己在2018年的9月发布了关于外国势力干预美国选举的那个特别行政令。所以呢，如果川普他正式的宣布说中共你们又干预了大选，那么他就必须要启动这个特令，他就等于要同时面对内外两线作战了。这个对他目前来说，我觉得并不是很有利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们看到川普政府呢，现在实际上对中共已经有一些更为严厉的制裁的或者是脱钩的这些政策在出台，比如前天呢，对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发出这种赴美旅行最新的一个限制规定，把他们的旅行签证的最长有效期呢是限制在一个月，而且呢只能够单次入境。这个可以说就是一个例子了，就是说川普他实际上呢是已经在开始做而不说，而且这个做呢他也只是序幕和一种铺垫的性质，真正的那个一系列严厉的措施呢，我预计啊将会在整个大选之战要告一段落之后呢，他才会相继的推出来。所以呢，别看现在习近平正在那儿没事儿偷着乐，其实很快他可能就会要笑不出来也哭不出来了。好的，下面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川普团队法律战的一些进展。那么这两天啊，对川普来说总的势头是在明显的好转，各个州呢在连续的举行听证会的本身呢，他就已经说明舞弊证据呢正在大量的涌现出来，已经让啊这些强行认证了选举结果的州他们是无法视而不见了。福克斯的名主持鲁道伯呢，他就说川普团队在6个州都有取得重大的进展，这个可以说算是这些主流媒体之中为数极少的还敢于说那么一点真话的人了。那么最重要的一个进展呢，它是来自于总共计票了3次都依然还在嘴硬说是拜登胜出来的乔治亚州。结果呢，我们看到啊，事情它就是有这么的戏剧化，就是说越是撒谎嘴硬的呢，他可能这个脸啊越被打得厉害，越是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呢，可能就越要给你来一个明火烧烤。那么这把火呢，它是从乔治亚州的富尔顿县的州立农场体育馆，就是这个计票中心的一段监控录像，是从这儿给烧起来的。那么这个场所呢，它是缺席选票和军队选票的一个计票点。在曝光的这一段视频之中呢，可以看到啊，在选举日的当晚，一位金发的选举官员，他当时宣布说我们暂停计票，并且要求在场的共和党的监票员和媒体记者呢全部都要离开。那么这些人呢，大概就是在10:25到10:30左右呢就都离开了这个计票现场，但是呢监控显示啊有4个人留了下来。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令人震惊的画面就出现了，这四个工作人员呢，他们直接的从一张盖着黑色的桌布的这个长桌下面呢拖出来了至少4个行李箱，里面呢都是装满了选票的。 然后呢，他们就在没有任何观察员、没有监督、也没有任何公共监票员的这样的情况下开始计票了，并且他们就一直干到了凌晨一点多钟。这个行为当然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了。协助川普团队工作的一个律师叫做杰基皮克的，他在听证会上播放这段视频的时候呢，他当场就质疑说，这些选票为什么要与其他的选票分开来放置，并且要选择在没有人监督的时候去偷偷的点票呢？那么这个计票点他为什么要停下来计票呢？官方的说法呀，是说是体育馆内出现了水管的爆裂，因为是为了选票的安全，所以只能够暂停计票。但是这个说法呢，它随后就被证实是一个谎言，因为所谓的这个水管爆裂呢，在事后是查不到任何维修的公共记录，查不到任何与爆管相关的这种水管工的维修单呐、或者是工作单呐、发票啊等等，什么都没有。而来自亚特兰大老鹰队的这个高级副总裁，名字叫做杰弗里斯泰尔斯的，他的一份公开的短信记录呢，就显示这个所谓的水管爆裂呢，它仅仅是一次缓慢的泄漏，并且是早已经迅速的得到了控制了。他自己说啊，是整个事件被高度夸大了。那么这个信息呢，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因为这个计票点所在的这个体育馆，它就是亚特兰大老鹰队征战 NBA 的主场所在。这个斯泰尔斯可以说他是一个当事人。那么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监控视频，它所引发的效应呢，可以说是震撼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此前啊，各地曝光的大量的证据呢，都被很多力挺拜登的人士要么就是视而不见，或者呢，他最多也就是说，你们这些证据呢，都只是属于 smoking gun， 就是说是属于冒烟的枪，它只能算是很强力的间接证据，它还不算是直接的证据。那么如果说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一次曝光的这个视频就堪称是第一个毋庸置疑的 firing gun， 就是说是正在开火的枪了。这个是人赃并获的被逮了一个正着。所以呢，我们看到川普本人他也有迅速的发推，说这是一个电影大片式的证词。那么这么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被曝光出来啊，它至少说明美国的监控摄像头呢还没有那么强的党性，对吧？还没有及时的自我损坏了。那么但是从同样位于富尔顿县的那个 Dominion 系统的服务器在关键的时刻突然发生故障，然后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来看啊，如果说拜登当上了总统，美国的这些监控摄像头恐怕都会要经历一次强有力的党性的教育，要完成自我认知的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然后呢去与民主党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好的，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到这个证据啊，它已经至少是引发了几个后效应。最重要的一个后效应就是乔治亚州的州长坎普也是本次鲍威尔律师的被告之一了，他昨天呢在福克斯新闻的节目中就表示说，州法律赋予州务卿的权利在必要时审计或者是调整选举的程序。那么他的话呢是这么说的，说我之前就呼吁要进行签名审计，很明显根据法律和宪法，州务卿必须下令这样做，但他还没有做，我认为应该做这件事情。那么坎普提到了这个视频，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啊，它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透明度。然后他又说他还要再次的呼吁进行审计签名，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面，希望能够从立法机构的听证会上看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再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去发展。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坎普在这里提到的这个州务卿呢，他是鲍威尔起诉的另外一名被告。所以大家有看到吗？现在呢就是乔州的两大被告开启了一个互咬的模式。在当前的阶段呢，我们看到大家是在比啊，就是看谁切割撇清的快。如果说这个事态要再发酵下去啊， 我觉得没准儿可能就要看谁去转型做那个污点证人的动作更快了。这个体育馆录像事件呢，另外一大后果是视频中的一个主要的当事人呢，被网友们急速的人肉，就是很快的挖出了他的老底。这个人呢，就是视频中啊穿着紫色上衣的一位女子，因为呢她的这个 T 恤上面呢是写着 Lady Ruby 这样的一个字样，她放在桌上的手提包呢也印着 Na Ruby 的这样的一个字样，所以她很容易就被人查出来，这个呢就是她的公司的名字。她本人在领英上面的这个页面也被挖出来，显示呢她本人的名字就叫做 Ruby Freeman，就是中文翻译过了呢应该叫做路比弗莱曼。那么这个嫌犯的身份他一旦被挖出的呢，我相信受到冲击最大的人莫过于这两天啊成为话题人物的司法部长巴尔了。因为如此直接的联邦重罪，而且这个证据是如此的确凿，而且连调查的工作呢都已经是由这些吃瓜群众帮着你干了，那么司法部要是再装聋作哑，那下一步可能连司法部的本身都要成为被告的可能了。那么对乔治亚州来说呢，这个视频呢它似乎正在成为被推倒的一块多米诺的骨牌。一方面呢这个女主角之一啊，就是这个路比弗莱曼呢，她被挖出了另外一个有问题的新视频，而这个视频显示呢他和他的女儿有使用了 USB 来进行计票的嫌疑。那么与此同时，这个视频的时间轴呢，它也显示出来，与拜登在乔治亚州11月4号凌晨1点19分到1点36分之间获得了一个高达22万5千多选票的一个爆发性的增长，这个是完全吻合的。那么这个数据示意图呢，它很快就在推特上广泛的传播开了，连川普的小儿子，就是叫做埃里克·川普的，他也有转发了这个图。与此同时啊，另外一个关于乔治亚州的重要的证据也被披露出来，就是一个联合广播电台的脱口秀的节目主持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弗雷德里克斯的。这个人呢，他在与班农的那个战情室做那个节目连线的时候，他就披露说川普团队啊在乔治亚州已经获得了一台 Dominion 投票机。这台投票机呢，它是来自于乔治亚州的一个很小的县。那么通过对这台机器的这个投票数据检查之后呢，显示有37张川普的选票呢被自动的转换成为了拜登的选票。当然这个数字呢看起来并不大，对吧？但是呢这台机器的选票样本呢，它仅仅只占了乔治亚州选票的 0.26%， 是这么一个很小的比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比例来作为一个简单的推算，我们就可以知道乔治亚州呢全州至少是有14000多张川普的选票被转换给了拜登的，就是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果。而乔治亚州啊，他在宣布认证选举结果的时候呢，官方的这个数据显示是拜登仅仅领先川普呢只有12670票。好的，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就是从上面这两个证据之中啊，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下面几个结论。第一呢，乔治亚州的邮寄选票的计票它存在着严重的监守自盗的嫌疑，它的数量呢至少也是在10万这个级别以上呢，而且呢富尔顿县呢是当前问题选票的嫌疑最大的地方。此前那一台不知下落的 Dominion 的服务器这个事件也是发生在这里的，所以这些证据它已经是足够司法部门去介入进行刑事调查了。第二呢，川普团队获得这个 Dominion 投票机，它证明了该计票系统它是的确存在着修改选票的问题的，而且呢它又是把川普的票改为了拜登的票。那么这37票的数据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意义却是堪称重大，因为这也同样是在促成司法部门要对整个 Dominion 的投票系统去进行一个彻底的调查。也就是说，Dominion 系统的这些黑幕啊， 再开始从暗线的状态呢过渡到明线这样一个状态来了。第三呢，我们看到啊，无论是体育馆的录像事件，还是这一台斗米两投票机的证据，以及此前那位名叫布林纳德的数据分析师的证据呢，就是根据全美的地址变更的这个官方数据去分析出来的问题投票的那位专家，他的数据呢是显示乔治亚州呢有138221张的问题选票。也就是说啊，我们上面这三条不同的途径，任何一条如果它最后被判定是成立的，它都足以翻转整个选举的结果。第四一点，从目前来看啊，乔州是有希望成为第一个被翻转的州，这当然是有可能成为被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了。而且呢，由于参议院最后的两个席位的竞选，它就将在乔州产生。由于目前呢，这个共和党是以50-48票在参议院是暂时的领先，所以呢，这两个席位对参议院的控制权是非常重要的。川普和彭斯啊，先后赶赴乔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如果说乔州的选举结果被翻转了，那么它势必对两位共和党议员的这个竞选形势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它同时牵涉到了总统和参议院的归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知道，这个参议院的控制权，它的重要性是不亚于总统的归属的。因为如果说两院都被民主党所控制了，那么即便川普他最终赢得了这个总统的大位，他同样有可能会面临再一次被弹劾的风险。好，那么除此之外呢，乔治亚州的听证会啊，它还有很多被披露出来的情况。比如说该州有2056名的重罪犯去投了票，有66000多人不到法定的投票年龄，他们也去都去投了票，有至少10315名死人投了票，而且呢还显示有15700多人是已经搬离了该州的人，他仍然在这个地方投了票，而且还有40000多人是换了郡以后他没有去注册，但是也都投了票等等。所有这些其实都是非法的投票，可以说他完全就是一笔糊涂账了。好的，在最后呢，我们再简单的说一说内华达州的情况。这个州呢，他们在昨天是举行了第一次听证会，涌现出来大量的证据和证人。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收集到的至少是有12名亲眼见到有选举作弊的这种爆料证人，以及有超过了1000份的就是证人宣誓的证词，而且还有至少是42000人被发现有投了2次票，有近20000票的地址呢是在外州的，有15000票的地址呢是空地址或者是属于商业地址，有8000票是属于假地址，还有大概6000票是被发现地址没有人住的，还有2468人呢，他们是已经发现搬迁了，但是仍然显示有投票的，最后还有发现了至少1500张的死人票。所以就仅仅是这些啊，刚才我们所说的上面这些明确的问题票，我们把它全部都加起来，它的总数啊都已经是有接近100000票，而且这些呢它都还只是被披露出来的一部分而已。就连遭遇了这个收视率断崖式暴跌的那个福克斯新闻，这一次呢他们都直播了内华达法庭的这个听证会，就是可见这个听证会啊对这些舞弊问题的曝光呢，已经让部分媒体都开始不得不从完全屏蔽到被迫的正视了。总之呢，我们看到啊，就是听证会它的法律效应和这种社会舆论的效应呢，都正在开始显现出来了。整体的形势呢是明显在好转。至于说有朋友担心啊，说这个时间是否还来得及呀？我想呢，有一句老话说叫做“好饭不怕晚”，就像那个体育比赛一样，对吧？不怕追求公平的这个过程有多长，只要有证据， 那么那个靠兴奋剂作弊的人，他即便是暂时的登上了领奖台，最终他仍然是要把他的那块金牌给交出来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再次提醒来得晚的朋友们呢，因为现在社群媒体呢有诸多的限制，我们的平台呢可能也会出现被限制的现象，所以呢欢迎喜爱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点击视频下方文字介绍中的链接来留下你的 email， 这样的话有任何视频更新的消息呢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提供给你。好的，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